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大家来到慕海姆华人基督教会我们的主日敬拜。我们一起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聚会，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好，大家请坐。在下面的时间里面，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的第91篇，由我来读单数节，请大家读双数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 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你要踹在狮子和蟒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您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您是创造天地的主，你也是创造我们每个人生命的主。我们是虽然如此的不配，但是您依然的是爱我们。你不但赐予我们生命，您更赐予我们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你更是将这救恩赐给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能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能够白白的得救。主啊，这是如此大的恩典，您真是看顾我们，看顾到底，让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我们向你呼求，主啊，您就赐给我们您的保守，你就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生命中的主，保守我们的一切。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啊，也是我们真是知道您配得我们一切的赞美，您配得我们一切的歌颂。主啊，在下面今天我们主日的时间，请求您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请求您真是预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伏伏在您的施恩宝座前，让我们真是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歌颂你，来赞美你，来感谢你。主啊，我们真是感激，也是请求您真是保守我们今天下面的聚会，让您得到您该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在下面的时间里面，让我们用几首诗歌来一起歌颂赞美我们的神。把时间交给王林姊妹、荣芳传道，然后和我们的司琴。
弟兄姐妹平安，上周过得好吗？是的，感谢神。是不是还很想对你身边的弟兄姐妹说声你又美又善，神祝福你。我们站起来问候一下大家好吧。你又美又善，好的，我也请大家再次起立。真的是感谢神，让我们今天又能聚集在一起，真的是特别感谢神，让我们这样的弟兄姐妹又同在一个神的家。我不管你今天是怎样的境况，就请在下面的时间安静你的心，卸下你所有的重担，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享受与神同在的时光。我们也求神悦纳我们下面的敬拜，悦纳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首先第一首赞美诗是脚步，因为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着大事小事，其实我们每天都在选择着我们的脚步，是要跟随神还是跟随我们自己的心。跟随神的脚步就是谦卑，是顺服，是爱人如己，更是祝福。那我们就来一起唱这首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 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心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事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了命运，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梦福的道路，就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得胜，为自己的名引领我走义路。无论我们是在高山还是低谷，都是神在保护我们，他带领我们的道路是恩典之路，是盼望之路，是信心之路。在这条路上，我们经历着神的爱，经历着神的带领。我们一起唱这首《恩典之路》。
是恩典之路，
感谢神的慈爱，神的拣选，让我们走在这条美妙的恩典之路上。曾经我们都是罪人，是迷途的羔羊，今天我们的罪被洗净，这份成全都是来自主耶稣十字架上的摆上。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下面我们一起唱这首宝贵十字架，一起来感恩纪念他。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舍，带我出黑暗，进入 请坐，谢谢。
下面是我们奉献祷告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再来温习哥林多后书9:7。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感谢您，感谢您赐予我们生命，感谢您赐予我们一切。我们知道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来于您，我们更是有您这样的应许，您看顾我们，并且看顾我们到底。主啊，也请求您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让我们知道我们施比受有福，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在神的看顾下必是一无所缺，更是让我们能够看到别人的需求，我们邻舍的需求，看到教会的需求，更是看到你神大使命的需求，感动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愿意无论是在金钱上，在服事上，都真是用我们的诚实，用我们的真心来奉献。主，我们真是感谢你，也是请求您的圣灵在我们软弱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带领我们，能够真是激励我们的信心。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我们主日正道的时间，为我们带来今天正道的是张路加牧师。路加牧师呢在线上，然后呢还是从美国加州给我们带来这样一篇讲道，它的题目是你的选择是什么。相关经文是约翰福音12:23-28。我们把时间交给路加牧师。
好
好，
大家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能听得到。
好
好，
在见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主内平安，同时也问候在线上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满心的感恩。我其实也是几天前才从欧洲回到北美，蛮有神的同在。这次能够在春暖花开的季节，我想能够在欧洲和许多的弟兄姊妹们，这次主要在意大利，从南到北和许多的弟兄姊妹们在主里有很多的交通，也能够共度在纪念主耶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的这样的一个大喜的日子，能够一同的来纪念我们的主，同时也能够思想我们前面要走的道路。今天我想特别从这样一个题目和各位来分享，就是你我的选择是什么。2023年已经1/4多的时间都已经过去了，我们也知道岁月非常的快速，我们人生其实每一天都在做出许多的选择来。我们怎么来做这些选择呢？这个是法国的哲学家，也是所谓存在主义的大师，叫做保罗·萨特。虽然他的名字里面有个保罗，不过他跟使徒保罗人生做的选择很不一样。他的选择就是选择没有上帝， 他的选择就是认为人本质上就不过只是一个存在。虽然他说了这句名言，叫做人生就是一连串的选择，但是其实晚年的萨特啊，就陷入了很深的忧郁里面。虽然啊，他也可以说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啊。1955年呢，这个他被中国政府邀请，也登上了天安门。他呢也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60周年的这个成立纪念啊，这个登上了天安门。但是我们看到，也许这句话他说的不错，人生就是一连串的选择。不过，你可以选择，但是选择同时也带来了相当的后果。我们都知道，这个后果呢，是跟你的选择连在一起。你有怎样的选择，你就会有怎样的后果。我想在圣经里面，我们都非常清楚的了解，因为神创造我们是一个带着自由意志的一个存在，一个个体。我想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上帝不是创造好像现在流行的这个所谓 AI 人工智能或者是机器人，上帝创造的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本来带着上帝的荣耀，带着上帝独特的这样的心意的一个受造者。所以神让我们有自由的意志可以来做选择。但是我们在人类整个的过程里面看见，从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开始就做了错误的选择。他们选择不听神的话，他们选择自己要像神一样，结果我们都跟着受累。我们都知道罪从一人就入了世界。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神其实不断的让我们在人生里面来做选择。亚当的儿子该隐，上帝已经对他说了，你若行得好就必蒙福，如果你行不义的事，那么罪已经伏在你的门口，这样严重的警告他，提醒他。但是我们都知道该隐的选择就是羡慕嫉妒恨，然后把他的兄弟亚伯杀死。我想接下来我们看到许多的选择，神让挪亚用120年的时间来造一个方舟，要呼唤那个时代的人进入方舟得以存活性命。有多少人愿意做正确的选择呢？好像只有挪亚的一家八口进入了方舟，其他的人选择置若罔闻，选择照样过自己的生活，选择不要接受这样的呼唤。亚伯拉罕创世纪12章告诉我们，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选择顺服这样的呼召。虽然是路途遥远，虽然是需要连根拔起，虽然需要出离他已经从小在那里出生的长大的相当熟悉的环境，就是那个吾尔，他选择跟随上帝的呼召，去到那个他完全不熟悉不知道的那个遥远的迦南地区。但是这样的一个离开，选择走上帝要他走的路，就成为今天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在信心里面的祖先。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本来也可以有个选择，亚伯拉罕对他说，约旦河以东，约旦河以西，无论哪里你都可以选。但是我们知道他的侄儿罗德因为看一看 约旦河以东都是广大的平原，非常的肥沃，所以他不但就选择了约旦河以东的全平原，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他是就渐渐的越来越往东，直到索多玛。这么多的人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摩西可以选择留在旷野，但是他选择回应神对他的呼召，就去见法老，要把神的子民从埃及带出来。约书亚的选择我们更是耳熟能详，他要以色列百姓做一个选择，你们到底要侍奉谁？但是他自己已经做了选择，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主耶稣选择顺从天父的旨意，不是照站在人的角度这样一个逃避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彼得也做了他的选择，如果你有机会去到罗马，你会看到有一座教堂，上面写的一句话叫做你往何处去。彼得本来已经逃离了罗马，但是在那里他遇到了显现的主，他看见主是向着罗马而去，彼得非常的惊讶，他就问主说，主啊，你往何处去？我才从罗马逃出来。主耶稣看着他，彼得就突然想到主耶稣曾经对他说的，你年少的时候可以随意往来，但是当你年老的时候，人要把你束上带子，带你去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彼得明白了主的心意，所以他毅然地做了一个选择，是一个令罗马士兵非常吃惊的选择，他就是调转他人生的方向，向着罗马而去。以后他被投入了罗马的水牢，以后他在罗马殉道，被倒过来钉上十字架，这也是彼得自己的选择。彼得说，我不配跟我的主享受同样的待遇，你们把我倒过来钉上去吧。保罗更是做了这样的选择，他对亚基帕王说，我不能违背那天上来的呼召，这是我的选择。历代的圣徒们，我们中国的圣徒们，基督徒们，走在我们前面的多少人，他们都做了选择。我们到本来已经被释放了，但是他主动的走进了上海的公安局，他对那里的人说，我良心不安，我不能出卖我的主，你们继续把我关押起来吧。这一关押就是23年，这是王明道的选择。宋尚杰在美国拿了博士学位，名满当时，可以说许多的美国人发现这样一个东方来的神童，6年不到的时间，从学士硕士一直完成他的博士学位，所以许多地方给他许多的 offer， 给他许多的机会，但是宋尚杰选择把所有的这一切从人来的荣誉都包起来扔进了太平洋，选择坐上船回到他的祖国，在中国大地上面到处奔波，不但是限于中国，也去了东南亚许多的地方，把自己44岁的生命完全燃烧在主的面前。我想今天我们共同来思想，你我同时也在做我们生命里面的选择，我们怎么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正确的选择呢？这里有一段经文，我相信我们都不陌生，在约翰福音12章，特别我们从23节到28节，我们来看一看这6节的经文。 23节说，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很让我们可以想到，就在不久以前，我们共同的来纪念主为我们受难受苦，就是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对门徒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然后主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这段的经文，也许我们对当中的许多的经节并不陌生，有一首诗歌叫做《一粒麦子》，我们也非常的喜欢来唱。但是我想，如果你仔细的看，就发现其实这里都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当怎样来做选择。28节、27节，甚至于主耶稣站在人的地位，他也告诉我们，他说面对这样一个要上十字架的时刻，面对他要暂时的离开他所爱的门徒们，面对要承受这么重的全人类所有的罪，他都背负在身上。在那一刻，天父上帝甚至于要把背转过去，他知道在那样的一种的场景是多么的沉重，多么的痛苦。所以耶稣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是很快的，主耶稣做了一个选择，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我们看到，其实不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他在这个时候的选择，他选择是荣耀天父上帝的名，他选择是不照自己的意思，是照上帝的意思。他明白自己人生来到世上的目的是要来完成神的旨意，要来荣耀天父的名。那么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也是对当时这些门徒说的，就是24到26节，这三节其实都告诉我们，我们人生当怎样来选择。所以其实这三节经文都是，你会注意看里面都有一个若在里头。当然中文没有把它完全呈现出来，中文在26节有这个若，就是如果。其实当我们一旦面对如果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个选择，你可以这样选，你也可以那样选，麦子可以这样选，也可以那样选。我们对于今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可以这样选，也可以那样选。我们生命的方式，我们生活的方式，我们可以这样选，我们也可以那样选。这是这三节经文要来告诉我们的，我们当怎样来真正的选呢？但是你会看到耶稣把一个选择的一个总的原则已经告诉我们，就是23节一上来就说的，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我们知道这句话背后就是耶稣说我要上十字架了。十字架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一个死刑的刑具，夺人的性命，让人痛苦。好像在当时十字架让人想到的就是苦难，就是死亡，就是流血，就是痛不欲生。那么这样的一个跟死亡跟痛苦连在一起的，怎么会是在耶稣口中变成一个得荣耀呢？好像在我们人的原则，在我们人的概念，在我们人的想法里面，这两件事完全没有办法并列的，完全没有办法把它放到一起来相提并论的。但是你发现这里主耶稣就告诉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上帝国度的原则，或者说一个属天的原则。以赛亚书五十五章这样告诉我们，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请各位注意，我们在这里看见上帝说神国度的原则跟我们在地上的不信神的我们之前的原则是天差地别，之间的差距就好像天怎样的高过地，这个距离就像天跟地的距离一样。上帝说他的意念不像我们平时已经有的意念，习惯的意念，上帝给我们的道路也不像我们已经习惯走的道路，他的道路远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远高过我们的意念。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能小看这个高这个词啊！我们人生没有了上帝，我们就缺了这个高度，我们只是一个平面的人生，平面的人生走来走去，你走不出这个地球。 Elon Musk 最近想要发射一个火箭，他的梦想有一天要去火星，结果呢，这个火箭升空不久就爆炸。当然也许有一天人类可以想办法离开这个地球，但是你怎么样走，你没有办法真正的用火箭用科技把自己带进上帝的国度，这个之间的距离就好像天地间的距离一样。我们人算什么？如果没有上帝的拯救，如果没有上帝来的启示，如果没有上帝把我们拔高到他的角度，他的眼光，他的心意，他的国度当中去，我们永远只是在地上这个平面走来走去，不过三万多天，跑来跑去不过是所谓四面八方，也仅此而已。所以当我们人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个苦难怎么可能跟荣耀连在一起的时候，请你注意，这里恰好就把一个我们认识上帝的人要怎样来做人生的选择，所走道路的选择，一个总的原则讲了出来。是的，在人看为的苦难，在人看为的窄路，在人看为羞辱，但是今天属神的人，我们却看见我们正在荣耀上帝的名，我们正在向高处行，我们正在走着一条神要我们走的跟随基督耶稣的道路。所以你会发现，作为基督徒，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选择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主耶稣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以荣耀天父为他整个人生的中心。我们人生过去做选择好像也蛮简单的，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是所谓趋利避害， 那么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四章就更清楚告诉我们，神说以前你们认为今天明天你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短短这一节经文四章这个新约雅各书四章十三节就把我们整个人生描画出来。过去我们以为时间我们在选择，今天明天地点也是我们在选择，往哪一个城市去，我们都想要进城，我们不太想要上山下乡。然后呢，我们选择多长的时间我们也可以选，我们来规划我们人生内容是什么呢，生活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主告诉我们的，我们以前的选择就是做买卖，就是去交换，用我们的青春，用我们的时光，用我们的岁月，用我们的每一天去做买卖，去交换，交换房子、车子、位置、帽子、票子。那么我们整个人生一切选择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得利，就是得到最大的利益。所以短短的雅各书四章十三节，上帝把我们整个人生告诉我们就这么简单。无论你是东方的、西方的，你是德国人，你是中国人，你是古代人，你是现代人，你是少年人，你是老年人，你做的选择都是共同的，以自我得利，以自我中心作为我们选择的出发点。但是在这里，主耶稣让我们看见一个真正明白上帝心意的人，一个真正愿意顺从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呼召的人，他做的选择是要荣耀上帝，不再是以自我为本为中心，乃是以神为本，以神为中心，让天父的名得荣耀。所以28节天父回应他的爱子耶稣说，我已经得了荣耀，还要再得荣耀。他看见主耶稣从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所走的每一步都是不以自己为中心来做选择，都是以体贴天父的心意，完成天父的旨意来作为他选择的一个核心，一直走到十字架下面。天父何等喜悦这样的选择。今天你我被称为基督徒的，其实这个词也叫做小基督，就是主耶稣的选择成为了我们的选择，是一群跟随主耶稣的人。那么从刚刚24节到26节这三节经文，其实让我们看见对我们生命，对我们的人生非常重要的选择的三个方面。24节告诉我们，这是我们人生的价值观是什么，或者说我们怎么看待我们生命的价值。耶稣在这里用了一个比喻，耶稣说一粒麦子，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通俗的比喻。当然也许对我们从小出生在城市的、长大在城里的不是太熟悉，不过今天当你特别是很多来到了德国，到了美国，其实你要看到麦子非常容易。我知道我们曼海姆这个周边你出去就经常可以看到玉米啦，这个小麦啊，都能看到。那么耶稣把我们的生命比作一粒麦子，它的价值在哪里呢？耶稣说一粒麦子，其实后面有一个落，就是你可以选，落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换句话说，我们如果把我们生命的价值看作就是为自己得利，我不要跑到地里面去，人也看不见， 我不要埋在那里又潮湿又阴暗，我不要在那里渐渐好像我的生命被破碎，我不要。你可以这样的选择，但是你这样的选择，你就没有办法活出生命真正的价值。上帝创造我们这样一个带着他形象和样式的这样的一个有灵的活人，上帝告诉我们他真正的价值就是在于要传递神的荣耀，要来彰显神的荣耀。我们都还记得创世纪的两句话，一句叫做生养众多，一句叫做遍满全地。你有没有理解这两句话到底什么意思？生养众多是指到神要我们这样一个生命在时间线上的一个传递，那么遍满全地呢，是指到我们这样一个生命在空间范围的一个传递。换句话说，神的形象和样式是要在时间和空间里面来真正被彰显，来被宣扬。诸天都在宣扬神的荣耀，穹苍都在传扬他的手段。我们这样一个被称为神儿女的独特的一个受造物，神告诉我们，我们真正的价值是在彰显他的荣耀，使神的名被高举。所以麦子他可以选择，如果这里麦子说我保养，我顾惜，我不要落在那个地里，我不要死，他以为自己活了，结果其实这里麦子很快就死掉了，他没有办法活出真正的价值来。这个叫做属地的原则，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过去不认识神以前，我们每一位我们都是会做这样的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我们不要活得不舒服，我们拒绝死亡，我们拒绝破碎，我们拒绝让别人得福。但是耶稣说，一粒麦子如果落在地里死了，却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活出了他生命真正的价值。我就想到，就在受难节那一天，4月7号，那我的一个在主里面认识了将近30年的一个弟兄，我一到美国不久就跟他认识，目睹他们是怎样的这对夫妇，他们回应神的呼召，他们在美国居住了许多的地方，恰好是东西南北都住过，他们两个人都有很高的学位，他们两个人似乎本来是可以所谓很容易就五子登科，但是他们在美国各处的牵线很特别，每一次都不是为他们自己的缘故，都是为着要侍奉教会。虽然他们其实某种意义上他们还不是所谓全职的传道人，他们是在职场工作的，但是很特别，你会发现事实上他们就是全职的传道。他们住在 Minnesota 这样一个被称为天寒地冻的地方，衷心的在那里的教会配搭，以后他们搬到亚特兰大，完全是为着能够在属灵上得到更多的喂养。以后他们又搬去了康州，在美国的东部，再以后他们搬到了洛杉矶，在美国的西部。在美国这样各处的牵线其实非常不容易，但是实在看见每一次他们这样的搬家，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选择的一个核心，就是看见神要他们往哪里去，如何来侍奉神。以后他们有10年多的时间，他们两夫妻就搬回去中国，就在上海带领一个家庭教会， 完全把自己埋在那里。那个太太完全放弃了她在美国拿到的博士学位，就成为一个真正的神的仆人，在那边喂养神的羊群。当新冠的时候，他们刚好回到美国，结果呢就没有办法回去。这几年刚刚开放，他们就买了机票，马上3月份就要赶回美国了。3月29号本来是这个弟兄已经买的机票，结果就在要上飞机前的几天，忽然间就在睡梦当中被主接回了天家。所以4月7号受难日那一天，刚好也是这位弟兄的安息礼拜。虽然我人不能够到现场去参加在洛杉矶的这一个他的安息礼拜，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在意大利的服事，但是借着录下来的视频，我跟从包括中国赶来的弟兄姊妹，从美国四面八方赶来的弟兄姊妹，我跟他们一同在这个安息礼拜里面来敬拜神，来纪念我们的弟兄他所走过的脚踪。虽然只有短短的50来年的这样的时光，但是真是看见什么叫做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许多在中国的弟兄姊妹见证我们的生命，因为遇到了他，因为听见他所传的福音，因为得到他的帮助，他的牧养，所以我们领受了救恩，我们得着了上帝何等的祝福。许多弟兄姊妹流着眼泪，有的在现场，有的在视频上面，在 Zoom 上面，共同的来纪念这位弟兄。我实在看见了因为一个落在地里死了的生命，他活出了何等荣耀的价值，让神的名得荣耀。他自己的一生没有白活，因着信仍然向我们说话。我发现这是一个最美的一个时刻。今天你我有没有看到我们真正生命的价值？美国的基督徒总统林肯他这样说，人的生命其实好像一本小说，不在乎长短，只在乎内容精不精彩。如果你按地上的标准去选择，这粒麦子说我不要死，我不要到地里去，但是就算他在地上苟延残喘，好像似乎他认为保全的很好，他能保全多久呢？他完全活不出他的价值来。所以24节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位我们需要留意的，不是我们人生里面怎样的让自己岁月静好，让自己活得潇洒，让自己去更多的享乐，而是提醒我们每一天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价值，我们有没有帮助到别人，我们有没有把福音带给别人，我们有没有愿意走一条十架载路来不断的攻克己身，我们有没有往高处去看，往上帝的视角来看我们的人生。那么25节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看重一个很重大的选择，就是我们生命到底归宿在哪里。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有两种的生命的归宿，中文在这里似乎看不太出来，其实前面如果你看 NIV 的翻译就看得很清楚，前面那种叫做 the life in this world， 就是这个世界的生命。那么第二个生命的归宿呢，叫做 the life in eternity， 就是在永恒里面的生命。不但主耶稣让我们了解生命有两个归宿，一个只是属地的，如果你没有神，如果没有主耶稣的拯救，如果你不信靠上帝，你的生命其实 就是一个属地的生命，是非常短暂的一个生命，眨眼就过去了。但是另外一种，当你看见你属地的生命其实是很丑陋的，到一个地步你甚至恨恶这样的生命，那么反而你得了一个永恒的生命，而且主说我要保守它直到永生。所以首先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有两个归宿，你要选择哪一个呢？像萨特我讲过，这个人是很聪明的，一个哲学家，一个小说家，一个文学家，一个戏剧家，他非常有才华，但是他最错的一个选择就选择无神。他公然的宣称，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存在啊，我们都知道他是存在主义，所以他很多书都用存在，存在与时间。那么存在，后来最出名一本书叫做存在与虚无。因为他宣称说这个存在要先于上帝。那么用他的话来讲，就是存在先于本质。因为我们一般都认为其实真正的一个本体，一个本质就是上帝的存在，因为他的存在才有我们的存在。但是他宣称还有一个存在在上帝之先，然后他说这个存在就是人。所以他是不但是所谓存在主义，他是彻头彻尾的人本主义。他把人越过上帝，他认为人是老大。就做了这样的选择，一定带出他怎样的生活方式。其实如果你看一看萨特的生活方式是非常荒淫的。他带着他的这个情妇啊，其实蛮丢脸的啊。他访问中国的时候呢，带的不是他的妻子，是他的情妇。当然晚年就忧郁而走，活得非常的悲惨。你可以不要上帝，但是正像这本书讲的，存在与虚无，就是当你把人越过上帝，到最后你发现你没有地方可以落脚，只有虚空，只有虚无，没有任何你的人生的支撑点。所以其实主耶稣不但让我们知道有两种不同的 life， 一种是 life in this world， 这个世界的生命，这个世界的人生，另外一种是 life in eternity， 是在永恒里面的人生。那么你选择的态度很重要。一种就是你看重今生，你爱惜今生，反爱惜生命的却失去了生命。你把自我放在中心，结果你失去了上帝要给你的永恒里面的祝福，你没有办法活出神要你活的生命的真正的色彩出来。耶稣另外也用了一个很重的词，如果你恨恶你的生命，其实我们的生命说实在，如果没有主的拯救，连我们自己常常都会恨恶他，难道不是吗？看见我们的自私，看见我们的丑陋，看见我们在心思意念里面各种的卑鄙，连我们自己都觉得可耻，连我们自己都会羞愧，难道不是吗？我们其实一不小心，好像最近这个上海有个车展，那么德国的宝马本来是世界一流的，就很风光，跑到那边也放在上海车展里面展览。然后呢有两个小女生，这个据说也是名校毕业，那么在宝马工作，然后呢这个在展台那边啊，这个也蛮得意的啊，起码这个也不坏嘛。这个车展人山人海啊，里面各种汽车展览。那么他们呢这个负责宝马的展台，那虽然是人微言轻，其实他们也做不了主，不过他们有一个主可以做，就是发冰淇淋，发给谁可以发给你也可以发给他。结果呢有几个所谓不太识时务的 啊，另外几个女孩就跑去说，哎，听说有冰淇淋啊，给我一个啊。这两个女孩说没了啊，发完了啊。那么他们就悻悻的离去啊。那没有想到呢，转头不久又来一个老外啊。这个真的可以叫老外，因为一个德国人在中国土地上当然就老外了。那么这个跑来说，哎，冰淇淋，哎，结果呢，这个两个女孩马上就把冰淇淋的这个箱子打开，就给她冰淇淋，然后教她怎么吃法，这个教一个德国人怎么吃冰淇淋。那总而言之呢，这个就被拍下来，然后呢就这当然就叫做辱华啊，这个怎么可以这样呢，这狗眼看人低啊，你这个对自己的同胞怎么可以这样拒绝，然后对外国人你这个当然就铺天盖地啊，我想各位大概都看到这个。那么一下子这个据说宝马就掉了几百亿的这个价值啊，几十块的冰淇淋结果呢就弄成几百亿的这个股价的下跌。那我提这个就是其实无论是这两位现在被骂的最后辞职了，好崩溃了，他们说这个放过我们吧，我们也崩溃了啊，我们不过是打工人。不过呢我的意思就是其实常常啊，我们内心的东西，我们内心的当不经意间暴露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自己大概都感觉接受不了，怎么会这样呢，我们怎么会真的是重这个轻那个，我们怎么会真的是。那后来其实这个事情也发展的蛮滑稽的哈，因为那这冰淇淋公司一听，哎，这是一个好机会啊。那其他的车展里面的其他的汽车公司说，这热度我们不蹭，什么时候去蹭呢？所以呢就同时宣布说我们发冰淇淋，那么各展台都开始发冰淇淋。那不但这样，那有些网红呢就自费买了一堆冰淇淋，就捧着就跑到宝马车台跟前说我们免费发放。那没想到呢这一来就出事了，这个一免费发放那一下人冲上去啊，这每个都想抢一个冰淇淋啊，到最后现在官方宣布在整个车展一律不准发冰淇淋。那么显然这个也蛮难看的啊，因为小小一个冰淇淋竟然弄得最后人仰马翻，这么多人就去抢啊，去每个都想拿一个冰淇淋。我想其实神要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在世上真的如果没有主的拯救，其实你我都知道我们常常不过是五十步去笑一百步。这次在意大利的服事当中，我特别有一个机会再去看一看啊，这个教堂哈，很特别。这个教堂呢，这个叫做骷髅教堂，这个有8000多具啊，这个被捐出来的这个尸体，当然呢，里面是有各种这个包括贵族啦、富豪啦，当然也有平民啊等等哈。那么他们的遗骸。那中国人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啊，怎么可能这个把尸骨拿出来呢？哎，这个西方人因为不太在乎，但是其实呢是有一个这个神父啊，他有一个想法，他觉得其实透过这样的一个展示，要让人看见我们人生的真相，同时其实他这里有一个高峰，就是他把那个主耶稣让拉撒路复活，特别是主耶稣对马大玛利亚说的，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凡信我的人，他们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就把这个画起来，就放在这里的一个中心的一个 chapel 里面，他是要提醒我们。那么其实最有意思的就是各位在这里看到，你一进去哈，就会看见这个牌子，那这个牌子就放在一堆枯骨当中，它用5种语言写的，最上面是意大利文，下面那个这个德国的应该蛮熟悉的是德文，那么再下面是第三行呢是法文，第四行呢是英文，第五行呢是拉丁文， 他要让每一个，我就给他加了一个中文。其实现在中国人去参观的也蛮多的，我还看到这个又有这旅行团现在也竟然也排着队进去看。那么这块牌子前面写着 Hello， 欢迎来到这里，然后就是这句话 Was ihr seid sind wir gewesen， 你们的现在就是我们的过去。Was wir sind, werdet ihr sein. 我们的现在就是你们的将来。What you are now, we used to be. And what we are now, you will be.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一堆的尸骨在那里向每一个排着队进去参观的人告诉每一个你们现在活着的状态。就是我们的过去，那么我们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尸骨的状态是你们的将来，你们也会这样。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的人生何等短暂，短到圣经里面旧约那位老雅各他说我的人生又短又苦。十多天以前，那这个是个年轻人，在张家界的天门山，天门山是那里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玻璃栈道，那这个人走在上面都是脚会发虚，因为这个如果有恐高症的最好你不要去，因为这个下面是万丈悬崖。那么这是个年轻人，没有想到他们竟然就三个就从那里一跃而下。那另外有一个女的呢，这个也想要翻过去，结果呢翻到一半呢，这个力气不够啊，这个没有翻过去。那后来发现这四个人在翻以前其实都已经是服了毒药，而且服了剧毒。后来那个女的因为没有翻过去，然后呢就被送到医院抢救，结果呢医生一看呢说没有办法救，因为她服的这个毒药啊，这个三克就叫人足以致命，竟然服了50克，那你就知道这个是就是已经是下了必死的决心，那么当然就回天乏术。所以呢也因为这样，结果在翻的时候的毒性发作，就没有力气翻过去。那么另外三个男的呢就翻过去，就当然就是这个四个最后都死了。那么年龄多少呢？这个最年轻的22岁，年龄最大的33岁。我想就是所谓的这个90后，这个00后这样，甚至最年轻一位是00后。其实这样的情形，我想并不是个案。我要说的是，很多人就像当年的萨特一样，我们可以选择不要上帝，我们可以选择让自我放在中间，但是其实常常我们到底怎么能够真正活出我们生命的价值，我们是否真正了解我们生命到底真正的归宿在哪里？难道就是让自己掉进这样的万丈悬崖下面，这是我们人生的归宿吗？我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这两个人，一个是 Michael Jackson 天皇巨星，这个那么另外一个呢是英国人戴安娜王妃。那么两个人其实你看一看都活得不太长，那个一个是活得还不到50岁，这个刚刚过50岁Michael Jackson 51岁，那么另外一个呢是三十几岁，一个是可以说才华横溢啊，哇，这个据说他的演唱会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演唱会啊，因为 Michael Jackson 有一次演唱会，这个结果呢当场晕倒被抬走的就有5000多人啊，你想这非常夸张啊，这个很多一听他的歌声哇尖叫啊，然后就昏过去了，然后担架就抬出去啊，其实蛮划不来，那个票价也挺贵啊，结果呢听了没几分钟就人抬走了，后来呢不断抬走， 这个竟然这个几万人的演唱会后来5000多算一算被抬走。那么另外一个戴安娜、啊、这当然是这个一嫁入豪门，而且是嫁这个成为这个公主啊，这个还了得，这个是嫁入皇室，那是多少人的梦想。那么结果呢，这个戴安娜走了以后呢，这个 Michael Jackson 就写了一首歌、啊、这个叫做转瞬即逝，转瞬即逝 Gone too soon。 他形容戴安娜的生命他像一颗流星，他像一道彩虹，他像晚上的烟花，好像一瞬的白昼，好像多云的午后，好像一个城堡，好像盛开的花，反正用各种想得出来去形容，不过最后都是以这个结尾 Gone too soon， 转瞬即逝，转瞬即逝，转瞬即逝，30多年转瞬即逝。我想事实上我们的生命真是如此，如果没有主告诉我们，你们不要只看见 the life in this world， 你们需要了解还有一个 life， the life in eternity， 在永恒里面。如果你爱惜今天的这个生命，结果你失去了那个真正永恒的生命。如果你了解今生是多么可怜，多么可恶，多么丑陋，那么你应该真的是要抓住那个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使徒保罗为什么会这样讲。我过去以为对我有益的，如今我都看作是对我有损的。我已得着了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我想，其实我们可以了解，我们身为人，我们对永生其实并不陌生。从中国的这个以前秦始皇就想要这个得永生啊，所以这个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他呢就派了一大堆的这个人的坐船出去啊，去找长生不老药，就是盼望能够永远不死啊。事实上如果我们有一点逻辑，我们有一点思考，你一定会发现，如果没有永恒，真的人其实你的逻辑都没有办法自洽，你的意义都没有办法有着落，对不对？这叫做两头没有着落，不知道从哪里来，不知道往哪里去，然后告诉我们说没有永生，那不就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吗？你中间这几十年告诉我们说人生要活出它的意义，活出它的价值，你从何谈起？你落在什么根基上？所以我甚至认为没有永生，其实人根本没有办法做出正常的思考出来。那最直接的思考就像萨特一样，萨特说的就是存在，就是别管它了，没有神也没有未来啊，你把握当下就好。所以萨特呢，这个不单是生活里面乱七八糟，这个喝酒啊抽烟啊，这个也没有正常的婚姻，那而且他的思想很奇怪，到最后完全就是这个读了很多，这个一会儿读海德格尔的，一会儿读马克思的，反正总而言之呢，通通像一个大拼盘一样，没有办法正常思考。传道书圣经里面很清楚，神将永生安置在我们的心里。约翰一书这样告诉我们，主对我们的应许就是永生。永生这个词其实就是耶和华这个词的这个名字的意思。I am who I am。中文把它翻作自有而拥有。上帝就是一个永存，神呼召我们，神创造我们，本来叫我们进入这样的一个与他同在的生命状态里面， 让我们永远的与他在一起，在他永恒的国度里面来完成他创造人的使命。所以我想这段经文24节提醒我们生命价值我们怎么来选择，25节提醒我们生命的归宿我们如何来选择，那么26节就告诉我们生命的方式，人生你怎么来活，你怎么做选择呢？耶稣说你可以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就是若有人要侍奉我就当跟从我，若就很清楚，你可以有这个选择，或者你选择不要侍奉神，不要跟从主。而且耶稣讲得很清楚，什么叫做侍奉神？侍奉神不是我们以为侍奉神大概就是像荣芳传道啊，像路加，像这些啊，你们去读神学了，最后你们这个就是做传道人，这个叫侍奉神，不是。耶稣说，若有人侍奉我，就当跟从我。其实这是对每一个基督徒讲的，对不对？我们基督徒都自认为是跟从主的这一班人。那么你跟从主就叫做侍奉神，就叫做侍奉主。我刚刚讲过这个很五十出头就被主接回天家的这位弟兄，我观看他从30多年前信主以后，整个所走的路就是这样一个跟从主的路，跟从主的路就是一个在侍奉主的人生。若有人要侍奉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跟从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这个叫做真正的与主形影不离。主怎么想，他也愿意怎么想；主怎么做，他也愿意怎么做。他始终是把眼目看着主耶稣怎么来在地上的生活。但是你的选择带来很不一样的结果。耶稣在这里说，若有人侍奉我，天父必尊重他。哇，你注意这个尊重啊，这个词用的是我们难以想象，这位创造宇宙万物，这位先存的永存的，竟然是愿意来 honor 我们，尊荣我们。这个词其实应该更准确的翻译，应该翻作尊荣，不是所谓 respect， 不是尊重，是尊荣啊。天父的荣耀，然后他也把这样的荣耀加在我们身上，这样的人生是何等光彩的人生。我想我们有没有了解真正主耶稣在这里最后时刻，他在上十字架以前，他语重心长的要来告诉我们。我想到圣经里面有一段的这个比喻，可能一般弟兄姊妹不见得是很熟悉，不过非常有意思。就在四世纪里面，那么讲到这个四世纪有一个事实我们都这个应该都了解，叫做基甸。那么基甸呢是一个被神大用的一个士师，在那个年代。那么他呢，这个其实他孩子很多，圣经记载他起码有70几个孩子。那么这个结果呢，这个70几个孩子里面呢，这个有个老大啊，这个亚比米勒呢，这个就这个起来竟然就把其他的兄弟全部杀光，因为他觉得这个只有杀了其他的这些他的兄弟们呢，他才能够这个一个人做王啊，因为他爸爸就是那个士师嘛，所以他要做老大，这个要继承啊，他来做老大。那么哪里想到呢，这个他把他的兄弟等于是满门抄斩了，最后呢，就一个老妖就跑掉了，那个老妖叫约坦，约坦呢就逃得性命啊，这很有点像中国以前那个这个古代那些的小说里面或者历史里面，常常是这个王子要继承这个王位的时候呢，这就彼此就杀来杀去啊，这个 因为要争夺。那么这个呢，他的老幺就逃掉了，约坦逃掉了。那么结果呢，约坦呢就逃出来以后啊，他有一次就跑到山顶上面，就跟那些的百姓就讲了这一番话。他也用的是一个比喻哈，他说啊 ，There is a time， 就是曾经啊有一群树要高一棵树做他们的王来管理他们，然后呢，大家就去找那个橄榄树啊，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那么橄榄树说，我怎么可以止住供奉神和尊重人的这个油呢？橄榄他知道他的生命的价值就在于这个提供橄榄油，可以在圣殿里面来点，而且呢是来让人用的。我干嘛要跑到众树之上，我去拿那个王位呢？那么结果树木一看橄榄树不想当王呢，就找了无花果，说你来当我们的王。那么无花果说，我怎么可以止住这个不断的结这个甜美的果子，结果飘飘然让自己去当一个什么王呢？那么他们就去找这个葡萄树，葡萄树你来做我们的王。葡萄树就说，我怎么可以止住让神和人都喜乐的酒来飘摇在众树之上呢？那么最后呢，这些树一看这三个都不要当王。其实这四种植物是以色列犹太地啊比较最常见。那么第四种就荆棘，荆棘遍地都是。那么结果呢，这个树木说，那荆棘你来当王啊。荆棘就挺高兴，荆棘说，你们如果老老实实啊，真心诚意的来让我做王，那么就要服我的管，那不然的话呢，这个火里面就跑出来，就把所有你们这些的这个包括这个最名贵的香柏木全部烧光。那么约坦用这个比喻呢，其实是要警告以色列人，就是你们呢好的不选，这样一个杀人成性的，连自己兄弟手足都不顾的，你们竟然愿意让他来做王。我想呢，这段经文我今天把它用在这里，其实就是真的，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心里也被提醒，我们很多时候很愿意，我们人得好处，人得面子，人得高位，飘飘然，权力很大，但是我们忘记了我们生命真正的价值。橄榄树没有忘记它自己的价值，无花果树没有忘记它真正的价值，葡萄树也没有忘记它真正生命的价值。不要去那个得那个虚位，不要去得那个虚名，只有那个完全没有用的那个荆棘，他看不清他自己到底是几斤几两，他愿意来做王，他的做王方式就是残暴，就是本身完全没有用的生命，结果呢，用这种无用的生命，你非但不能成为别人的祝福，结果呢，成为别人的痛苦。所以呢，我想这段经文其实对你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最后让我们回到约书亚，给当时以色列百姓，其实也是给你我每一位今天所带来的提醒。约书亚说，你们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那么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你们可以选择，你们选择不要侍奉耶和华，你们就去选择侍奉那些假神，你们侍奉过去你们祖先所侍奉的，或者是你们当地这些偶像。但是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已经做了选择，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想这不但是我的外祖父对他的儿女们的期待，是我的父母对他儿女的期待，今天其实也是我跟师母对我们家的期待。主啊，愿你怜悯，愿你恩典 保守我们，好让我们能够一代一代知道你来，能够侍奉你，能够走一条侍奉的道路，能够真的是带着主耶稣基督的心在我们里面。马大已经做了最智慧的选择，他的姐姐为许多的事思虑愁烦，主耶稣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这些事都是地上的事思虑愁烦，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玛利亚做了最智慧的选择，就是听主耶稣的道，就是与主在一起，主在那里，哪里他也要在那里，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跟从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知道今天世界纷乱，我们都知道我们身处各样的危局。许多人以为新冠已经结束了，其实大家看一看最近的新闻就知道，中国最近其实新冠的这个被检测出来又呈明显的上升。那么其实不但中国，其实世界各处都一样。那战争就在我们周围。然后呢，各样的这个除了瘟疫啊、战争啊、地震啊、饥荒啊等等啊，最近这个非洲那边索马里这个苏丹啊，这个又打得不可开交。那总而言之，其实我们都已经看得见这样一个地上的生命是何等的可怜，何等的丑陋。神今天呼召我们，提醒我们，你我的选择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应当选择真正正确的生命的价值，选择对的生命的归宿，选择能够被上帝纪念的我们生命的方式和内容，好让我们不忘此生。愿主祝福 CCGM 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愿主祝福在线上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愿主祝福我们，也给我们上头的智慧，能够在我们短短的人生里面做出一个真正合乎主心意的选择。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在上十字架以前，你这样语重心长地看着你的门徒，也是看着今天我们每一位，你向我们说，我们当如何选择呢？主，你给我们何等美好的榜样。你说，虽然你愿意避免这个时刻，但是不是照你的意思，你清楚明白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你愿意天父的荣耀，天父称赞，天父喜悦，你荣耀了他，你不断的在荣耀他。主啊，今天让我们看见一个跟从你的人当做出怎样的选择，我们当活出怎样生命的价值，我们当怎样选对正确的生命的归宿，我们当怎样的来采取真正的生命的方式，就是你在哪里，我们也要在那里。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有属天的智慧，让我们不再像最先那个亚当那样糊里糊涂就陷在罪里面。主啊，让我们效法那幕后的亚当，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能够真正来走上对的道路。主啊，帮助我们，施恩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好，谢谢大家。